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7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在公开接见活动中指出，我们祈祷时，圣神前来辅助我们。教宗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弥撒，追思过去一年来去世的枢机和主教们。教宗探望出院不久的意大利前外交部长博尼诺女士。拉特朗大殿祝圣1700周年庆典将落下帷幕。基督徒的祈祷不是人在电话的这一头对电话另一头的天主说话，不是这样的，是天主在我们内祈祷，我们通过天主向天主祈祷。教宗方济各11月6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如此鼓励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众。当天他继续以圣神为主题的系列要理讲授，把焦点放在基督徒的祈祷上。教宗首先表明圣神的圣化行动除了通过天主圣言和圣事以外，也表现在祈祷上。正因如此，教宗要以这点展开当天上午的省思。他指出，在基督徒的祈祷中，天主圣神既是主体，也是客体。换句话说，他是施与祈祷的那位，也是借着祈祷被赐予的那位。我们祈求能领受圣神，我们领受圣神好能真正的祈祷。如此一来，我们以天主儿女的身份祈祷，不像奴隶那样。教宗阐明，我们必须祈祷才能领受圣神。关于这点，福音记载，耶稣明确地说，你们纵然不善，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在天之父有不更将圣神赐予求他的人吗？教宗表示，我们的祈祷是我们唯一能影响天主圣神的力量，而圣神赐给我们真正祈祷的恩典。的确，我们不知道如何祈祷才好。教宗说，是的，圣神扶助我们的软弱，但他做了更重要的事，他向我们证明了我们是天主的儿女，并让我们开口呼喊阿爸父呀。教宗表示，在祈祷中圣神展现出他是护卫者，也就是为我们发声捍卫我们的那一位。他在天父跟前并不谴责我们，而是捍卫我们。即使我们的心对我们有所责备，圣神依然提醒我们，天主比我们的心大。圣神不仅带我们转求，更教我们如何为弟兄姐妹代祷，更有甚者，他教导我们转求的祈祷。教宗指出，祈祷格外重要天主，因为这是最不求回报、无私付出的事。 教宗惊叹地说道，当每一个人都为所有的人祈祷时，诚如圣安波罗薛所言，所有的人也都为每一个人祈祷，祈祷倍增。随着禧年的临近，教宗最后鼓励大家与护卫着圣神一起，按照天主的旨意带我们转求。耶稣，请你纪念我。这是教宗方济各11月4日在圣伯多禄大殿为过去一年来去世的枢机和主教们主持追思弥撒时，在讲道中引用路加福音中的一句话。当天弥撒的共祭神长共有50多人，其中包括枢机和主教。过去一年来共有7位枢机和123位主教去世。教宗在对福音的反思中强调，那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恳求耶稣的诱导，代表着我们所有的人。教宗说道，让我们默思这行为，请你纪念，纪念，纪念的意思就是再次带到心中，再次想起，放回心中。那个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人，将极大的痛苦转化为祈祷。耶稣，请把我放在你的心中。他并没有以失败者的那种撕心裂肺的声音请求，而是用充满希望的语气。接着教宗说，上主一如既往地垂听罪人的祈祷，直到最后，基督敞开的心怀被痛苦刺穿来拯救世界。这是一颗敞开而没有关闭的心，他接纳奄奄一息垂死者的声音。耶稣与我们同死，因为他为我们而死。教宗继续说道，当人的生命即将熄灭时，天主的爱使人脱离死亡而获得自由。因此被定罪者获救赎，陌生人成为朋友，十字架上短暂的相遇将在平安中永远长存。这让我们稍加思考，我如何与耶稣相遇，或者更好地说，我如何让耶稣与我相遇。我是让他与我相遇，还是在我的自私、我的痛苦、我的自负中把自己封闭起来？我感到自己是个罪人，以便于上主来与我相遇，或者我觉得自己是个义人，并说，你为我没用，去吧。随后教宗向所有参与弥撒的人士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只要转向天主的圣心，今天的人以及古往今来的人都能够盼望获得拯救，即使在愚人看来他们算是死了。事实上，上主的记忆守护着整个历史，记忆就是守护，他是一个富有怜悯和仁慈的审判者。作为审判者的上主亲近我们，他是亲近人、怜悯人及慈悲的上主。最后，教宗方济各邀请在场的众人追思已故的枢机和主教们，并为他们献上祈祷，愿他们坐在天主的宴席中，与天国的诸圣人永享天主永恒的喜乐。教宗方济各11月5日上午从宗座俄武略大学返回圣马尔大之家前，到了位于罗马市中心的伯尼诺女士的家探望她。 博尼诺现年76岁，是意大利前外交部长，更多欧洲党的领袖。10月17日，因呼吸困难，在罗马圣神医院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一周后转到罗马的一所私人机构继续治疗，并在月底回到家中。教宗探望博尼诺女士出人意料，她在离开博尼诺的家门时问候了一些好奇的人，他们问她博尼诺的身体状况如何，教宗答道很好，他总是很热情。博尼诺曾患有癌症，现已治愈。教宗和博尼诺过去也见过几次面，最早是在2015年11月4日，当时他参加了教宗在保禄六世大厅主持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他与罗马副检察官普雷斯蒂皮诺和帕尔西女士向教宗介绍了和平工厂基金会，这是一项有利于难民儿童的举措。2016年11月8日，教宗在宗座大楼私下接见了这位政治家。当时圣座新闻室的一份公告称，双方的会谈主要涉及移民潮、接待移民和移民融入社会方面的课题。鉴于博尼诺为移民所做的工作，教宗2015年在圣马尔大之家非正式会见晚邮报社长冯塔纳时，赞扬了这位议会议员。在那机会上，教宗说博尼诺在令意大利了解非洲上提供了最好的服务。圣若望拉特朗大殿祝圣1700周年庆典将于11月9日正式落幕。当天下午5点30分，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雷纳总主教将在大殿内主持弥撒圣祭。届时，罗马教区圣咏团将在弗里希纳蒙喜的指挥下演唱他特别创作的歌曲。此外，11月8日晚上7点45分，将在圣若望拉特朗大殿内举行聆听活动，通过对话和艺术表演的形式，讲述圣殿1700年历史中的重要事件和人物。伴随着周年庆的结束，一年前由罗马教区发起的信仰与历史中的拉特朗大殿比赛活动也将落下尾声。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天主教徒理当依循福音的训导生活，尤其是夫妻要领受婚姻圣事，在天主的恩宠中携手迎向人生的重重难关。为了妥善领受圣事，天主教法典对每一件圣事做出了通用的规范，其中蕴含了慈母教会的慈悲心肠。关于这点，罗马宗座圣十字架大学教会法典博士金玉伟神父在他的著作《天主教法典中的婚姻睦邻》一书中， 介绍了教会法典的渊源，并选读了几段法条来诠释其中的慈悲胸怀。说到天主教法典的演变，虽然天主教会的第一部法典是在公元1917年颁布的，但早在法典颁布之前就有教会法的存在。由教会发展的初期开始，耶稣的继承人宗徒们为了排解信仰上的纷争，促进各地教会关系和谐，并使信友们有修德成圣的准则，就依耶稣所传的福音精神制定法则，使信友们遵守。这些规范后来被搜集起来，在各地流传抄写，使各地教会的领袖们便于按照这些规则加以应用，教导信友。也因此，在最初的十个世纪中，教会中并没有一部统一的法典，而是许多私人所编辑的教会法律辑要在各处流传。直到12世纪中叶，隐修士格拉济亚仿效查士丁尼大帝的民法大全，搜集了教宗们编辑的法律书，并将那些法律辑要进行了协调，使之集结成一册。这部教会法大全成为天主教会古典法的基础，但此后法律又回到之前无专人整理搜集，法条繁复，令人不知所从的情况。宗徒的继承人，也就是主教们，看到教会纪律日渐微殆，也向教宗要求制作新的统一的法律全集，以便能确实而妥稳地领导及照顾信友。直到1917年，这个理想才得以实现，颁布了第一部天主教法典。自1917年颁布了教会法典起，不到数十年的功夫，世界局势急速而严重的改变，新的伦理问题层出不穷。1917年的教会法典无法应付时代的需要，教会内也越来越要求法典的改编。1959年，教宗若望23世宣布召开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并且表示将以此会议的决议文件作为修订法典的准则，期望透过法典的修订以整顿教会生活。法典修订是漫长艰巨的工程，从其构思初期一直到最后的颁布，历经了三任教宗及前后共24年的光景，辛苦没有白费。此部法典确实给教会带来许多的益处。天主教会现行法典主要架构，除了两篇宗座限令以及序文以外，分为七卷，共有1752个法条。第一卷总则是整个教会法的通则，含行政法、身份法、治权、教会职务等。第二卷谈论天主子民，也就是基督徒的权利与义务、教会圣统制、地区教会及其组织、献身生活会及使徒生活团。第三卷是教会训导职，即圣道职、天主教教育、社会传播工具兼特论书刊、信德宣誓。第四卷论及教会圣化职，讲述七件圣事的法规总论与分论、其他敬礼的行为、圣地及节期。第五卷关乎教会财产，也就是财产的取得与管理、契约、财产转移、遗产馈赠及慈善基金。 第六卷规定了教会中的制裁，有罪罚总则与分则。第七卷是诉讼法，例如诉讼总则、尊讼案、特别诉讼、惩戒诉讼程序等等。通常我们查阅法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能找出法条的规定，以便于按照规定行事，或是要依法办理以解决问题。然而教会法典应含有宗教信仰的本质，其内容均以圣经的话语、福音的精神为依据，所以法条本身具有相当浓厚的自我反省的意味。换句话说，法条除了在规范一件事情之外，对执法者本身或是被法律所规范者本身也有所要求，期望我们经常反省自己是否有达到法条精神的要求，进而对自我的要求及约束，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修养的提醒，让自己走上一条修德成圣的途径。这里我们要选读几段法条，认识其精神。天主教法典774条二项写道，父母比别人更有责任，以言语和榜样教育子女信仰和基督化生活，代替父母者和代父母也有同样的责任。金玉伟神父解释说，此法条非常清楚地在规范教友父母的权利与职责。教友父母就是有绝对的责任将信仰传承并教育给自己的下一代，至于身为代父母者以及在法律上有与父母有相同身份者，如养父母、继父母、法定代理人，也有同等的权利与职责。这个法条要求教友父母有信仰传承的职责，同时也是让教友父母思考，若自身对信仰不够深入及热忱，如何教育下一代呢？同样的，教友阅读法典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若堂区司铎或从事牧灵工作者不教导，教友怎么可能知道天主教会有如此的要求及指示？因此堂区的牧灵工作者当好好教育教友，对于教友父母更是需要耳提面命有此项信仰传承的责任。天主教法典1366条规定，父母或代替父母的人使子女受非天主教的洗礼及教育者，应处惩戒法或其他相当的罚。金玉伟神父阐明，本法条的内容是出于天主教会法典的教会刑法，内容是提及教友父母或法定代理人若没有尽到传递信仰的职责，是要受教会的惩罚的。此法条很多教友不知道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很多神职人员可能没有注意到此法条，即使知道也不太敢教导，因为怕得罪教友，担心教友会反弹。然而我们平心静气地问，教友父母若不将信仰传递给自己的孩子，那么应该是谁传递信仰给子女们呢？是否我们又要用人权、自由选择、不能强迫为理由，而拒绝将信仰传给下一代呢？身为牧灵工作者的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件事，今日许多教友父母不愿意、不敢或是不积极地将信仰传承给自己的子女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如果信仰对自己有益处，或是自己从信仰中深深受到感动，那么 为何不会积极地将信仰介绍给子女呢？还是说，其实父母本身的信仰已经在动摇？倘若教友父母本身的信仰根扎得不深，或是自己已经无法从信仰得到真正的喜乐，他们理所当然不会将信仰积极传递给自己的小孩，不是吗？也许我们也发现，为人父母者的信仰确实不够坚定。那么，身为牧灵工作者，我们是否只能怪教友父母不热心？反过来想，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协助教友父母在信仰上扎根呢？我们有好好的为教友们办讲席吗？或是利用各种可能的场合给予信仰的教导呢？身为牧灵工作者的我们，该怎么做更好呢？今天我们介绍了教会法律与福音劝谕的关联性。教会法的规范充满主耶稣的生活言行，例如耶稣善牧、天主的慈爱、德行修养、谦逊之德、兴旺爱三德、热心祈祷。天主教会法典的法条有很强烈的自我反省的部分，所以教会法并不是只是用法条来限定基督徒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积极的方面是给我们指出一条修德成圣的途径。除了教会的规范外，教会更希望我们每一位基督信徒自己要有反省的能力，时时刻刻地警觉自己的信仰生活，如此才能在人前成为光与盐，为主耶稣做生命的见证。法律虽然是文字，而文字若不产生作用就是死的。然而，教会法律的条文确实充满了牧灵性，不是冷冰冰的法条。因此，牧灵工作中，我们绝不能忽略了法条的精神。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进一步跟随金玉伟神父的带领，探讨牧灵工作者应有的心态。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